朋友平安，在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邀请你收听赵约翰牧师师母与刘青牧师的对话，如何看待心理学，他与圣经辅导的区别，如何对待有心理疾病的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讲到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很想知道的啊。那你作为一个医生，又是心理学的啊博士哈，你怎么看这个心理学里面研发出来的这些精神科的药物，包括抑郁症的药物啊、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躁郁症的药物，这一些你是怎么看？这些药物到底是不是？有效，还是说这些药物根本是没效？有的圣经辅导会采取有的人的立场，说最好都不要用药物，
对，都是安慰剂
啊。抑郁症的药是不是都是安慰剂？那精神科精神分裂症呢，可不可以用呢？躁郁症的这个药物有没有效呢？这个我想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想知道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种药物在美国通过啊，它都需要一定的认证的这个过程啊。当然 ，FDA 认证过程，它经过三期的临床的测试，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或者标准，它才可能被到市场上采纳。它两件事情它需要证明，第一件事情它的就是毒性有没有这么大，就是副作用；第二个呢是它是不是有用。当然这个有用叫做两种，一个是 significant， 就是 statistically 在统计学上是有 difference， 有不同的。另外就是 clinically 在临床上有不同。它是经过一些这样的认证的过程。所以在市场上的药其实都需要经过这些认证的过程。所以你如果说有用没有用，你如果是从 FDA 的角度来讲， the answer 是 yes， 是有用的。但是有多大用，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
用处到底现在有多大？其实，很多的人已经著书立传了，包括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都在讲，他们的用处其实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大。虽然它对生理上，症状上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解，但是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光靠药物来控制一些的症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人他的情绪上的问题，他的抑郁的问题。这个是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它的作用相当相当的有限。当然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或者是 mental health， 或者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些的药物它的作用可能会更显著一些。有些的药物的它就并不是那么显著，比如说举个例子 ，psychosis 就是躁狂症，
狂躁症，
他的行为躁狂，对，他呢，他的基本临床表现你都能够看出来嘛，他完全已经不受限制了，他做决定啊，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当事人，就当事人他已经不能做决定了。
他做了决定基本是匪夷所思了，他可以 满大街到处跑啊，这样的就是需要被 restrain。那这样的人呢，你如果给他吃一些的 antipsychotics， 就是抗躁郁症的药，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就是他会缓解，会好转，
就是说他会变得比较稳定，比较
镇定
啊，
对，
叫恢复一点理性。
对对，比如说 haloperidol、 haldol 这些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用这种 psychosis。 你说它是不是 mental health？ 是，这种药管用吗？管用，效果大不大？那挺大的。
所以 你也开过这样的药给病人？
基本不能说天天开呀，这是相当常见的药。那像 depression， 这个药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你光看看这个市场上有多少抗忧郁的药你就知道了。这琳琅满目的，基本上是每过两三年就又一批新药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老药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好。所以它这个药就经常是都叫做抗忧郁药，而且这抗忧郁药它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有时候用来抗焦虑，有时候用来抗止痛。反正这些药物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 biblical counselor， 我会对我的就 counselee 或帮助的对象，把这个事情跟他们大概讲清楚，就是你的症状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也可能得不到缓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光靠吃药，你的问题肯定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是，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个病人来到你面前，他说他很忧郁，你大概会用什么样的 approach 来帮助他？
当然，作为一个 biblical counselor， 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帮助他，我是想从全方面的来认识他，更了解他。所以认识他这个人，他所处的环境。的家庭背景，他自己的家庭的状况，比如说生物方面呢、啊，或者生理方面，他在最近受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他的生理期怎么样，什么高血压等等的，这些东西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他，了解他，然后大概的帮助他来思考，他是怎么样解读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他是怎么样看现在。他所面临这个状况，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当然他会说，因为谁谁谁的错，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跟女朋友分手啊等等的。那所以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他觉得我也没有办法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我现在状况中间出来。那这个 clinically 来讲，就从临床上来讲，这叫 hopeless and helpless， 就是没有帮助，也没有盼望。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是不是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一定的症状，说不定可以。这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生命的问题。所以，如果他现在有一定的急症啊，比如说他有自杀的倾向啊等等，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药物能够缓解他的一些的症状。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真正的能够帮助他，所以还需要旁边有人陪伴，需要了解他、认识他。这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他需要被爱。他需要知道他在神面前需要悔改，他需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恢复跟家里人之间的等等。所以药物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非常非常有限。
对，所以我从你刚刚所提的对于抑郁症的话，其实这个药效对每个人可能不一样，而且药效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的有很多人是看作是没有效的，因为这也牵涉到可能他造成抑郁的原因跟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失去盼望、没有爱、不认识上帝或罪，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但是对于比方说你刚提到的狂躁症啊，在这个药物对他们的治疗是果效是比较
明显
然后那对于精神分裂症呢，比方说有幻听、幻觉，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对他们的药效是如何呢？
你会不会使用药物来帮助他们
这个控制这个幻听幻觉？
幻听幻觉是一种生物的生理的一个现象，所以生理的现象通过药物控制其实是效果比较好的，特别是幻听。所以你现在有一些的新药像 Invega 呀，像 Latuda 这些药，新药非常贵，打一针好像要1000多反正。
哇哦！
这种药它对待症状的缓解其实是相当有效，但是因为你像 bipolar 它属于 mood disorder， 就是有躁狂又有抑郁，是在两个
双向。
那对待这些症状呢，药物控制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药物的控制其实非常有限。
就是躁郁症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药物的疗效是很有限，
对，
不是那么明显，
对，不是那么明显。他基本上像有药物治疗的人都需要有 social support， 就需要有这种家庭的关怀了，他需要回到社区啊，他需要周围有旁边的人来能够支持他呀等等，大概都是这样。就是所谓在医院里头你要有 social worker， 就是你要有社工来帮助你来度过这段时光，光靠药物，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光靠药物是不够。
对，
而且这种药物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吃了这个药，然后发现效果不明显，然后不仅加量，而且加药。然后各种各样的药都会往上加，最后发现他药吃了很多， 对它的产生药物的依赖性，产生药物的副作用，然后啊，其实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相当不好的。
是是是。
就是如果单单靠药物，然后他其实人生观、价值观，他不认识神的爱，旁边没有一群类似像基督徒这种充满爱跟关怀的人围绕在他旁边，或者是家人支持，那单靠药物本身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对啊，但现在这个社会呢，有很多原因让药物那么 popular，那么发达。第一个，大家不想改，I just want to feel better，我只是想感觉好一点。所以这个药物呢，因为它在生理上对它带来一定的改变，它可以感觉好一点，而且吃药很快，它不需要花时间不需要花精力，然后要默想，要悔改，它不需要经过这些东西，它只要感觉好就行。那医生呢，也希望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开药比 counseling 要简单的多很多。我一个小时可以看5个病人，counseling 只能看1个病人。当然，社会的风潮、药品公司盈利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让药
就
物
牵
变
扯
得越
在一
来
起。
越都牵扯在一起，药物变得越来越流行。所以呢，biblical counseling 或者说就是圣经的辅导，其实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是你在上帝的里面，你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那很多人吃药的原因，他不是每一个人，他吃药的原因，他其实并不想被改变，他只是想感觉好一点而已。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们吃药只是说让我感觉好一
Feel
点
good。
啊，但是其实他们生命、生活、价值观并不想被改变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捷径，我只要吃药感觉好就好了。但事实上，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也根本无法解决他心理疾病的问题。
那么对你来说，你等于两边的世界你都接触了。那现在呢，你在看病人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挣扎？就是说，哎呀，其实最好的在这里，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在这
对，
里，
圣经辅
在
导。
圣经辅导能够真正帮助你，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些痛苦啊、
对
挣扎？
啊，
你怎么样
对，
在你的这个职业范围里面可以往前走一步，还是怎么样？
因为从事医疗，它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件事情，它的有一个设定的一个界限，就是。如果有一个病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大概你的 goal 比较清晰，比如他现在是比较有忧郁症你可以跟他做一点点的辅导，你甚至可以说他这个药物就是不一定有足够的疗效，你也甚至可以讲，甚至在我的 practice 有时候会跟别人讲，真正能够改变生病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恢复，你回到教会啊，回到社区啊，等等，还是会跟他讲。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的身体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那这样的话，你有时候会感到惋惜了，但是呢，但是 it is what it is，看到是。
那接着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你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哈，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来看，是不是心理学家呢？赞成把人看动物，还是大部分的心理学家是反对把人看动物？你的背景，心理学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
心理学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就从19世纪到现在，虽然很年轻了，但是已经发展一段时间。现在对待人呢，心理学家也好，还有其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概把人看成是一种英文叫做 bio social cycle model，就是又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大概用这样一种全面的方式来看。看人，所以他慢慢的会稍微的全面一些。刚才我讲的把人看成动物，只是其中的一个 bio，
是
就是生
1.0
物
版，
方面。
现
对，
在有二
一
点
点
零、
零。
三点零版，
就是
对，
知了，我们说这是其中
最起初的、最原始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的部分的看法而已。
对，但即使这个样，它变得更复杂。他仍然缺少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Amen。
他也没有办法问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为他这个目的存在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以后会
Exactly。
往哪里头去，这些东西他们说哦，这个是哲学问题， 这个不是哲学，这是人类人的问题啊，因为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心理学就显得即使用这三个 3.0 版啊，其实也是非常单薄的，因为它失掉了一个根基的东西，就是衍生的东西。
是是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啊，圣经辅导是我们会认为比心理学要优越，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啊。那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所谓的圣经辅导里面啊，因为不同的辅导者他的生命的成熟度的不同，会带来他的辅导的方式呢也不同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甚至有一些圣经所谓的圣经辅导者，他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多人很受不了的。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方面你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保罗的祷告对的，菲律宾人的祷告是希望他能够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除了对上帝真理的认知、教义啊这些的认知，他真的需要在生命上能够经历跟体验，体验生命，我觉得。所以如果他的生命不够丰富，或者他的体验不深，他对别人的辅导其实就会有些的片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一些的痛苦，他很难想象经历痛苦的人他们的心中的这种挣扎到底是什么。他可以很容易来引用圣经的话，万事相互效力之下使你得益处啊，在你们要喜乐，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在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些话都可以讲啊，讲的这大脑都不用过的，他传到人，对不起，他不一定传到人，但是他圣经很熟。但如果他知道你经历过痛苦的时候里面所带来的这种挣扎，在挣扎的当中遇见对待上帝的这种渴慕祷告，甚至心灵被破碎，他会有这种同理心，他会对待这旁边的这个人，他说我可能现在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喜乐，我这个就是我做的，我现在能做的就这个，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可以做的是我可以跟你在一起，那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讲一些真的不合时宜的话，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痛苦，他也知道在痛苦中的这种绝望、这种沮丧、这种灰心，甚至带来的苦毒，他可以理解，他也可以明白。他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对人的这种服侍，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服侍，圣灵的工作，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整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是自己，我们都是受造之物，要等待自己身体的得赎，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灵在旁边陪伴我们，说跟我们一起叹息，跟我们一起祈求，那这我们做的不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说来说去哈，所辅导的人，他基本就是需要不仅认识真道，这不仅认识，他明白真道，而且在真道上有跟上帝真实的经历，他需要有这些方面，所以对辅导的人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我们以前也听过啊，就是说很多人对圣经辅导的概念就是好像都是比较定罪式或者教条式如果你什么问题来，我就是告诉你，你要认罪悔改，你有这个罪，你有这个心里的
偶像
心中的偶像，这些比较僵化或者公式化的但是他们也被看作是圣经辅导，或者他们声称自己是圣经辅导那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方式所谓的圣经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的看法是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